主，我们每一次聚集在你面前，我们从心的深处都认为这是你特别给我们的恩典。主，你爱我们，你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为的是要向我们施恩，施你的怜悯。主，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敬拜跟感谢。主，圣愿每一次你的话都能够落在好土里面，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能够更多的像你，更能够彰显你，也能够荣耀你，而且预备好能够等候你的回来。主，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是在这幕后的一段时间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你用你的右手来扶持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啊。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特别是讲到这个示巴在作乱啊。在第一节特别提到在那里啊，这个那里就是指着前面所提到的基甲啊，就是应当对付肉体的地方啊。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对付肉体啊，所以恰巧就一件事情发生，所以这里的恰巧就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啊，就好像仇敌每一次都在那里等候，每一次我们不对付肉体，放纵肉体的时候呢，那纷争就出现啊，分裂就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就一个匪徒啊，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这边特别提到便雅悯人，因为很多的背叛都是从便雅悯出来的。因为原来的扫罗是便雅悯人，扫罗做王的时候特别恩待的就是他这个便雅悯族的人，他曾经对他周围的人说，大卫能够给你们什么东西，所以当扫罗过去了，很多同样支派的人他们失去了他们原来有的特权，所以他们就很想再起来造反，所以他就吹角，就把以色列人都带走了。所以以色列人就离开了大卫，但是犹大人还紧紧的跟随他们的王。所以前面才大家真的要拥戴大卫，现在呢就分散了。所以难怪我们上次交通到主耶稣从来不把自己交托给那些人，因为他认识万人的心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其实我们不要太在乎人怎么来看我们啊，人的称赞其实算不了什么啊，人的毁谤也其实算不了什么啊。所以圣经上说啊，他说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这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啊，不是从人来的啊。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其实要看清从人来的称赞也好，毁谤也好。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光景，那个是我们要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会改变的，就是神不会改变。好，到了第三节我们就看见了，大卫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第一件事情他就处理这十个原来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他们都是被亚撒龙给玷污了，所以大卫就把他们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们亲近。结果这四个妃嫔呢，就好像寡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所以相当的悲惨。那这里说到了大卫的处置，大卫这样处理，其实是不得已的处理方法啊，这也是必须要处理的，因为这是按照圣洁的原则来处理。大卫没有办法再跟他们亲近，因为他们被玷污了，那他们也不可能再跟别人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只有被禁闭在冷宫。但是大卫又要养活他们，一直到他们被到死的日，好像寡妇被禁。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大卫必须做的处置，这是一个圣洁的处置啊。但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这十个人其实相当的无辜，因为他们是被罪所牵连的啊。但是这个罪呢是大卫犯的啊，这个罪也是亚撒龙犯的啊，跟大卫跟亚撒龙都有关系。所以你看罪的牵连是很广的 所以我们对罪啊，真的要把它当罪来看啊，就是说你不能看得太轻啊，因为罪的牵连实在太广，连这十个妃嫔都被牵连到，不要说大卫的整个家族啊。所以第三节就给我们看到，大卫第一件事就先处理这件事情，他必须要处理啊。那第四节、第五节呢？现在大卫就重用亚玛撒，因为在之前啊，他曾经借着祭司啊、撒都、亚比亚他对亚玛撒说，要用亚玛撒来代替约押。大卫这样做呢，一方面可以说出他实在是对约押其实是相当的啊，就是因为约押实在是不听他的，不顺服他的命令啊，所以大卫要兴起亚玛撒来啊。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对亚玛撒来讲未必就好，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亚玛撒被杀了啊，而且他叫亚玛撒在三天之内要把犹大人聚集，而这犹大人基本上原来都是听约押的。所以他要聚集其实是很难，因为背后还有一个老板，所以他三日之内就没有办法聚集。其实他去了，但是却单言了。这时候大卫呢就找了亚比衰，所以从第六节到十三节，第六节到十三节有三个主要的人，一个亚比衰，一个约押，一个亚玛撒。那亚比衰呢是约押的兄弟，事实上约押跟亚比衰又跟亚玛撒又是堂兄弟，所以他们都是一个家族的啊。现在大卫只好转向了亚比衰去了。那亚比衰就是曾经要割下那个扫罗的头，也想要割下这个示每头的这个人啊，所以他也是算元帅之一啊。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就转向亚比衰说：“这个时候啊，这个示巴他造成的那个效果可能更严重了啊，所以他你赶快。”带领这些仆人去追赶，所以大卫在这里没有用约押，但是跟随的人都是约押的人，约押的人，所以约押的影响力还在，约押的人、基利提人、比利提人，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衰去追赶，就这个时候呢，亚玛撒来迎接他们，然后你就发觉约押也在里面，所以约押这个时候呢，就他。你看他就假装亲嘴啊，趁着亚玛撒没有防备啊，马上把他杀了，刺死他了。然后众人看见了亚玛撒的尸身，所以大家都好像都吓了一跳啊。但是后来他们就有人就把他搬到田中，然后用衣服盖上啊，然后鼓励他们要继续去追赶啊。所以这些人接着就跟随了约押。所以大卫虽然没有要用约押，但是大家还是要跟着约押走啊。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这约押实在是非常的骄傲、自大、嫉妒啊，连大卫都没有办法啊。所有这些骄傲、自大跟嫉妒啊，在约押的里面啊，也在我们的里面啊，因为这是一种天然的生命啊。而且是呢一个己的发表啊，我们己的发表就这个样子啊，所以真正的对付是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经过十字架彻底的对付啊，我们才能够脱离我们里面那个天然的生命啊，那个己的瑕疵，所以这个瑕疵是相当大的。你不知不觉你有，如果你今天比别人好，你不知不觉你就骄傲；你今天比别人差，你不知不觉就嫉妒。所以我们的人都是极端啊，所以在箴言啊第十章第十四章第三十节有一句话啊，他特别讲到，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啊，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啊，所以嫉妒很可怕的，嫉妒是骨头里面的朽烂。所以连大卫都拿他没有办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那时候我们的天然的肉体好像神都没有办法来对付我们，因为太厉害了。但是呢当然大卫最后还是对付了他，所以大卫到最后就交给了所罗门。所以 所以说我们读到列王记就看到所罗门怎么来处理这些人。好，从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就看见啊，这时候示巴带了一些人就逃到了一个城啊，就是伯玛家的亚比拉啊。伯玛家的亚比拉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以色列的北方了，是靠近北的北加利利地啊，已经到了拉弗他利的境界了，算是蛮北方的啊。就是示巴一直逃到那个城里面去啊，来到了北方啊。约押和跟随他的人也到了这里，把他围困起来啊，要准备攻城。那这个时候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从城上呼叫啊，叫约押来听啊。他讲了一段话啊，就第十八节讲的啊。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换句话说，亚比拉这个城在北方啊，是相当有名的一个大城啊。它里面有很多的智慧人啊，所以很多人如果周围的，因为亚比拉是一个大城，它周围有很多的小城，所以它被称为母城啊。那周围的城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到亚比拉去求问啊。那他们一告诉他们以后呢，事情就定妥了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妇人就说啊，这个城其实是蛮，就是蛮有，就是蛮和平的一个城啊，蛮有智慧的城啊。他说，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灭以色列中的大城？大城在原文就是母城啊，就像母亲的城一样，但是它周围有好多小城嘛，所以它是一个大的城市啊，就好像洛杉矶周围还有很多的城市一样，它是主要的一个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我们晓得在生命记二十章第十节那边神曾经特别告诉以色列，你如果要去攻打一个城，当然这是指的外邦城，你要去攻打一个城的时候，你先要跟这个城说和睦的话，如果他们愿意出来投降，那么就不需要做毁灭的工作，如果他们拒绝投降，你再把它毁灭掉。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和睦和平忠厚的，按照律法来讲，你对仇敌你都应该要先跟他们讲和睦的话了，何况是以色列城啊。所以你要，所以这个妇人是很有智慧的啊。所以耶押就跟他讲，不是的，是因为有人举手攻击大卫王啊，你如果交出来我们就走啊。所以妇人就凭着他的智慧就劝众人，就把示巴的首级丢下来啊。然后约押就带着他众人回去了啊，回到耶路撒冷啊。那这一段这个妇人的话啊，我们在传道书可以看到类似的话啊。我们看一下传道书第九章啊，传道书箴言的后面啊，雅歌的前面，传道书第九章。这是所罗门所写的啊，第十四节，一直到十六节啊，传道书九章十四到十六啊，或者说我们从十三节看可能更清楚啊。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啊，所以你看。所罗门看这个智慧都觉得广大，他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所以讲到你看这么有智慧的，因为他贫穷的缘故没有人纪念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但是呢神纪念神纪念所以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啊，也告诉我们一句话。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说到，他说我们行善啊，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虽然人常常忘恩负义的，人不记念的，但是神记念。所以我们行善不要丧志啊，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啊。好，回到撒母耳记下二十章啊，最后一段啊，刚才有人特别问起来啊，最后一段23节到26节啊，他特别提到约押做全军的元帅啊，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啊，统辖基利提人、比利提人，亚多兰掌管服苦的人，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示法做书记。沙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亚尔人以拉做大卫的宰相。我不知道你们读了这一段的时候，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这一段跟撒母耳记下第八章蛮像的啊，你看一下第八章15到18节。撒母耳记下15章啊，你15到18节。撒母耳记第八章15到18节啊，特别提到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比目心，然后呢约押做了元帅，谁做了史官啊？当然有一些人已经改了，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啊。那为什么这一段又重新讲一次呢啊？就让我们看见，就大卫啊，他又恢复到他犯罪之前的光景了啊。换句话说呢，到了这里啊，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八十八事情上被管教的事情上到了一个段落了，所以你后来再读的时候呢，就跟这个他的管教没有太多的关系了。换句话，管教是有时间的，如果你愿意顺服下来，时候到了他要使你升高的，这是神的话，所以到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在管教大卫这件事情上呢，目前来到了一个段落。因为第八章是他犯罪之前的事情，然后经过了那么多事情之后呢，好像他又恢复到原来的光景，这个国家又开始安定下来了，所以这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管教到了一个阶段，最主要的管教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好，所以我们就说，大卫在拔示巴这件事件上受了神非常严厉的管教。我们前面这些章里面都看见大卫其实是蛮辛苦的，他失去他的儿子，然后内乱，等等，所以这是大卫的一段非常特别的经历，就从第八章之后一直到了第二十章，大卫经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那我们就想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寻求神心意的人，一个这么倾心爱主的人，在这段时间他竟然会经历到这么大的失败，难道这些事情一定要发生吗？神不是可以保守我们吗？你看圣经上特别讲到，他是能够保守我们永远不失脚的人，可以站立在在神的面前的人，神可以保守他不犯这个罪，甚至不让他失脚。你像亚伯拉罕曾经犯，就是把他妻子都给卖掉了，但神保守了，没有发生这些事情。难道神没有办法保守大卫吗？因为神在大卫身上有更深的工作，神要炼尽大卫，所以不是神不能保守，但是神在大卫的这件事情上给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跌倒，那神有更深的目的。我们都记得当彼得曾经在夸口，众人就算跌倒了我也不会跌倒，他非常勇敢的，当人来抓主的时候，他一刀这么一砍下，就把大祭司仆人的右耳给割下来了，所以他是真的这样，但是主为他祷告， 主特别讲到，就是说，他说撒旦好像要把你们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了，但主的祈求没有说不让你经过这个试探，主只是祈求说，在这件事情之后呢，你恢复以后呢，你要怎么样来帮助你的弟兄？所以主并没有让不让他跌倒，主可以，但是呢，借着这件事情呢，主炼尽了彼得啊。所以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要特别来看，为什么在要发生这件事情啊？从他开始堕落，一直到现在被恢复啊。那这件事情其实它的解释我们可以用约伯记来解释，因为我们读过约伯记，所以我们可以解释很清楚。你看一下约伯记第一章啊，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特别提到约伯啊，他说这个人呢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地上再没有一个人像约伯那么完全了。那如果约伯这个时候建主了，你看多好，对不对？但是呢，到当约伯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呢，他才发现一件事，他只是风闻有主，他没有见过主。所以你看，现在神要在他身上做一些事情，如果神可以不做，所以约伯呢，事实上他是这么完全这么正直，但是神在约伯身上有一个结局，这是我们讲的，新约讲的雅各书特别讲到约伯的时候，因为神在约伯身上有一个结局，神要把他带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从人来看他成熟了，从神来看呢，神有更高的标准。所以现在神做事，神跟撒旦主动的挑战。其实撒旦早就在观察约伯了，撒旦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但神没有讲话，撒旦不敢讲话的。现在神主动抛出一个球来，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在地上再也找不到的？那这个时候撒旦就讲话了，对不对？因为你用篱笆围着他嘛，因为约伯爱你，不是爱你，不是那么纯洁爱你，他爱的乃是你的赏赐，你的祝福。你给他那么多祝福，他当然爱你了，你拿掉了他就不爱你了。所以你看见撒旦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控告约伯呢，就是用他自己的控告。所以这要小心的，我们常常想别人的坏啊，因为我们自己是这个样的人啊，我们常常是就是因为是这样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对人的看法常常是反映我们自己的光景。所以撒旦因为他爱的就是神给他那么多的恩赐，他并没有真正爱神，所以他看约伯呢也是这个样子。但是神接受挑战，对不对？神知道约伯超过约伯认识自己，所以约伯不需要经历过那么多的难处，但是神让他好像让他失败，但是事实上神在炼尽他。所以我们复习一下约伯记三十章，我想这一段是很好的一段圣经啊。我们看二十九章好了，看二十九章，这很重要的。二十九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啊。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想我们曾经交通过啊。这一段呢，是我们不认识，我们对约伯本来不认识的，我们只知道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不知道他原来到底怎么光景。当你读了二十九章以后，你才发觉他的光景太好了。我们在地上找不到几个人有这样的光景了啊。所以他二十九章第一节，他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他现在受苦了，他说他想到他从前还没有在受苦的时候，他跟神的光景，你看多好。他那时候神保守我的日子啊，那时他的灯照在我的头上。好，你看神的灯照在他的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所以你看神在那边引导他，神在那里照亮他。虽然他有黑暗，但他不觉得黑暗，因为有光。他我愿如壮年的时候，所以他从前呢，他形容他从前那个日子呢是壮年。那什么是壮年？我们曾经交通过，这个壮年在原文的时候是指的秋天。 秋天的意思就是准备要收割了，所以他觉得他现在他想到从前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成熟了，是准备收割了。他说我那时候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他跟神的关系是这么好，像个朋友一样，全能者与我同在，你看他是与神同在。我的儿女环绕我，奶多可以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因为城门是他们审判的地方。少年人见我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我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你看从一节到十七节，讲到他从前的情况多美，有谁像他这个样子，所以在地上再也找不到那么完全的人。那这个是他危机的开始。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真的是如果真的被带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到了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呢？我们觉得我们差不多了，我们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我们开始怎么样呢？开始自满了，属灵的自满。所以呢，他说他，所以你看啊，从第十八节我们曾经讲过，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要长到水边，露水终夜滴在我的枝上，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手中日强，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上的安慰伤心的人。所以在这里呢，约伯看自己已经是秋天，准备丰满收割了，所以他现在开始对自己说话了，我便说，他这一段话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充满了我，换句话说，从属灵的方面来看，他好像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事实上呢，他所充满的乃是他的自己，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在第一章的时候再加上二十九章，就是当神还没在他身上做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神他敬畏神嘛，远离恶事嘛。人看见了约伯这么好，他是一个这么敬畏神的人，但人在他身上看不见他所敬畏的神。人看见他的好，人看不见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开始做工，因为神做工到一个地步了，人再看约伯的时候，看见的乃是不是约伯好，是约伯的那一位神让人敬畏。以前他的完全是他自己的完全，有一天呢，他要像天父的完全那样。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那样完全。所以这时候他开始自满了，开始欣赏了。所以人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常常是一个危机。为什么是一个危机呢？主耶稣曾经讲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个人呢叫结果子，所以如果你看见葡萄结果子，那个精灵 晶莹剔透的光景的时候呢，是非常美的。但是那不是葡萄的目的，葡萄的目的是要被压榨，压榨以后呢，葡萄不见了，人看不到我们了，人然后产生的酒呢，可以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一生啊，你看30年隐藏，然后3年半出来传道，众人都要拥挤他做王，门徒都要在那边争伟大。但是呢，主却上了十字架，到了客西马利被压榨。所以现在呢，当约伯在还没有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好像葡萄晶莹剔透了。众人都喜欢了他，连他自己也欣赏了，但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危机，因为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神要做工的时候，神要开始做压榨的工作。所以到了30章，你看充满了什么啊？自怜，因为现在神的手进来了啊，现在葡萄被丢在酒榨里面压榨了哦，他的，或者我们读一点就好了啊，在30章，但如今。哦、他现在开始受压榨了，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其人的父我曾藐视、哦、他们的父亲我曾经藐视，现在他们的儿女反而来笑我、哦、从前他们的父亲呢，就算来求我，我也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以前我都不愿意，连这种他们的父亲我都不理的，连在我羊群的狗里面我都不愿意安置，现在他们的孩子来啊，来戏笑我，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其手之力与我何异呢？他们因穷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银干燥之地，在草丛之中采咸草，罗藤的根为他们的食物，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赶他们如贼一般，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在地洞和岩穴中，在草丛中叫唤，在荆棘下聚集，这都是鱼丸下贱人的儿女，他们便被鞭打赶出境外，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辔头，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逐成战路来攻击我，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 如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所以你看现在在讲到自己的时候呢，充满了自怜。然后到了31章，我们曾经也讲过，就讲到他从前多么的义啊，自义、啊、我们讲练几句就好。我与眼睛立约，他曾经与眼睛立约，只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从至上的神所得之份，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吗？所以你看，如果今天神没有在约伯身上做这个工作的话呢，从人来看，从约伯自己来看多完美啊！但是这只是一个假象，这是一个自欺啊！所以现在神爱约伯，神爱约伯，神要管教他啊！但是约伯呢，在这一段痛苦里面，并不是没有启示、哦、所以我们记得曾经我们读过在约伯记23章第10节啊，23章第10节特别讲了一句话，约伯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哦、所以他也知道，约伯虽然在受苦，很多时候他不懂，但是他里面有启示，他知道当神试炼他之后，他就要像纯金一样。所以感谢主，神在约伯身上做了工， 所以到后来，当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厌恶自己。你看他从前多欣赏自己，他开始厌恶自己。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欣赏自己的时候很危险的，我们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光中，我们一定是厌恶自己，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但是也在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能够说，我现在亲眼看见你了。为什么亲眼看见你呢？因为当一个人被炼净的时候，杂质出去了以后呢，这个人就纯净了。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炼净了嘛，他们必得见神，就看清楚了。所以约伯现在被炼净了，所以呢，他说我亲眼看见了。那回到大卫的身上啊，神必须在大卫身上做工，因为大卫啊，其实里面有掺杂，就像我们任何人一样。神爱大卫，神在大卫身上要做工了，因为大卫里面的确有掺杂。大卫，我们说大卫在感情上面就是需要被炼净的人。神如果保守了大卫，那时候没有犯错。大卫不认识自己，大卫坐上了宝座了，你看，那神多祝福他，神曾经跟他立约，他的国要到永远，所以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很容易欣赏自己。所以大卫现在列王出战，他在睡到太阳平息，还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我们曾经讲过，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就好像后来的尼布甲尼撒也在那边游行，欣赏看呐、这个大巴比伦这个大城，都是我凭着我来建成的。你不知不觉你会到了一个地步，所以现在呢，神爱大卫，神在炼净他，现在所以大卫现在跌倒了，犯了一个这么大的罪。这是很可怕的。罗马书在11章22节啊，罗马书11章22节特别提到一句话啊，这是保罗讲的，他是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所以神有恩慈，神也有严厉，神有公义，神有慈爱。像那跌倒的人，神非常的严厉。所以你看大卫，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十几章里面，你看大卫受管教的时候是多可怕，但是大卫很好，他自卑伏在神的手下，你知道一个做王的人很容易骄傲的，他跌倒了以后呢，拿单来传讲神的话，大卫马上认错悔改，接受管教，就好像彼得前书5章6节所讲的，彼得前书5章6节，我们曾经读过的，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到了时候他要使我们升高。大卫实在是认识神，当他真的被拿单这么一讲以后，他马上服下来。你知道人到了一个高位，很容易变得很硬，真的是这样，人到了高位就下不来了。你看历史也好，看我们周遭的环境也好，人只要到了高位就很难谦卑下来。大卫不容易，你看扫罗失败就在这里，那不要说大卫了，你看大卫之后好多的王啊，大卫，你如果读列王记啊，后来以色列人在所罗门之后，他们就分了嘛，北国跟南国，北国19个王，没有一个好王，南国的19个王呢，只有8个称得上好王，可这些好王呢，没有一个像大卫这么完全的，在这个8个王里面，被人所认为这当中最好的。西西家王算是 这里面最好的一个。约西亚也算是不错的，这是在以色列心目中的。可是你看见就是说西西家他也失败。而且当神借着以赛亚来跟他讲这个恶讯的时候，这个失败的他好像无所谓。他只要我活着的时候不临到我就好了。约西亚也是这样子。本来两个仇敌，以色列的仇敌要打仗，埃及跟亚述打仗，不关他的事。甚至人劝他，他还是不听，还是要出去，结果被战死。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到了高位很难柔和谦卑的。亚撒也是一个好王，对不对？亚撒王呢，结果呢，他得了脚病。历代志给我们解释了，列王记很多时候没有解释，但历代志给我们解释了。因为他到了晚年心高气傲起来，骄傲了，因为神那么祝福他，结果呢，他把先知怎么样呢，囚在监狱里面。先知是神派来警告他的，他居然把他关起来了不听，然后又虐待一些百姓，生病的时候不求问耶和华，只求问医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就是人到了高位，容易心硬，不容易下来。所以你不要看大卫这个时候认错，他也不错，他最好谦卑下来，他愿意接受神的审判。不止亚撒，还有一个王，约阿斯。如果你们读约阿斯，约阿斯本来是怎么样的？他的家族被杀光了，他那么小的时候呢，结果呢，祭司耶和耶大把他藏起来，教导他做一个好王。耶和耶大一死了以后呢，先知的话都不听了。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来劝他，他居然叫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你看人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最后呢生了重病，被臣仆给杀了。这是好王哦，这还不要说坏王，这还是一个好王。然后还有一个乌西亚王，我们也知道，对不对？乌西亚王是很好的王啊，但是也心高气傲，也要跑到圣殿里面去，是只有祭司人进去的，他也要跑进去，要自己去烧香，祭司把他围着，不让他进去，这些祭司都很忠心的，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这个时候长了大麻风，一直到死。所以你就看见真的，神认识大卫，所以神要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要炼尽他，所以而且他也知道大卫，所以大卫顺服下来，愿意接受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都是要做王的，有一天我们都要跟主一同做王，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不但是祭司也是君王。所以一个成熟的生命的特点是谦卑，但是我们这个人不知不觉真的，我们读到后面就发现在这之后大卫又犯了一个罪，犯什么罪呢？骄傲，所以他数点君尊，所以我们这个人是很难的，所以需要，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圣经上说他所爱的他才管教？大卫或是约伯，他可以不需要经过这一段人看起来很不光彩的事情，但是神爱就要管教。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管教有几件事情，我们特别来看一下，这是很重要的功课。希伯来书特别讲到管教，第一个他特别讲到，就是十二章，你看新约讲管教，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是最好的一章了。那管教第一个呢，管教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很重要，管教的态度，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他讲到管教的态度，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一个管教，你受管教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的态度就是说，你不要轻看，也不要灰心，啊，这很重要啊。因为我们要么就是轻看，要么就是灰心，啊。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神一次管教我们，两次管教我们，十次管教我们，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感觉。那是什么？那是轻看。那有的人呢，是管教一次他就灰心了，他就看得太重了，所以你看见，你要么就是把这管教看得太轻，你疏忽他了，要么就是他看得太重，你灰心了，你不愿意再往前了，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管教的态度很重要。一方面你不要轻看，但一方面你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你就灰心了。因为管教是他爱我们，管教不是刑罚，不是处罚。我们常常觉得管教是，我们做错了，神要处罚我们了，那是我们不认识，我们不认识神的爱，那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管教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惩罚。人的管教都是我要罚你，但神的管教是他爱我们，然后他这边特别提到啊，所以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所以你看见呢，他爱我们，他待我们如同儿子，他这边特别提到呢，他收纳的儿子。什么叫收纳的儿子呢？就事实上他已经赦免我们了，所以管教呢，不是为了你现在做错了我要惩罚你，而是说我收纳你了，我赦免你了，现在呢，我在你身上有一个积极的目的，所以管教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 discipline， 就是我在训练你，如果今天你去当兵，你知道当兵的时候，他你每一天个时间都在他的手中，你很苦，但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受苦了，你就不懂它的意义。如果你知道它的训练，你就晓得有一天你要征战，如果不经过训练，你会被打死的，但你经过训练以后呢，你能够战胜仇敌，所以是有积极目的的，好，然后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所以这段话就给我们看见呢，管教呢是暂时的，它有它的时候，它有它的目的，目的达到了就结束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我们就看见了，管教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了，因为管教的目的达到了嘛，所以管教呢是有时间性的，所以他说务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所以表示他有时候的，所以管教不是一直在管教的，好像无止境的，他是有时候的，时候到了他就要使你升高的，然后管教呢，他要叫我们得益处，就是什么呢？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所以神在大卫的身上，你会看见神在管教大卫，要叫大卫结出什么呢？圣洁跟平安这两个事情。那圣洁和平安就是讲了什么？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性格，换句话就是磨成神儿子的样子，磨成神儿子。所以现在经过了这管教以后，你就发觉呢，大卫在圣洁跟公义上有份了，所以你记得，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结出这个果子来。好，首先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列王记上第一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一节到第四节，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软，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软。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苏练的一个童女雅比撒，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你看列王记一开始 交代这么一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件小事，这没有什么好写的，但一开始他就写了。他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卫到晚年的时候已经脱离了他肉体情欲的辖制，换句话说，他已经从肉体情欲的辖制中得了释放，所以他现在在圣洁的事情上他已经有份了。所以他是借着这一段圣经来讲到，神在大卫的身上已经结出了这个圣洁的果子了，在圣洁的事情上已经有神有份了。好，到了第二章，列王记上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二章，好，第一节到第九节。大卫的使期近了，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你知道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里尔的儿子亚里尔和义铁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他是对付约押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巴西来我们在前章才读过的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撒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马哈练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好，那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在讲什么呢？讲公义。所以他在圣洁跟公义上他都结出了果子。所以大卫并不是不公义，所以他现在呢国家安定了，所罗门要继位了，这些事情你要对付清楚。因为神的宝座乃是以公义跟公平做根基的。所以从这里呢看见如果我们讲，如果大卫没有经过这次的被炼净你看大卫身上，他也许真的是从人来看他太好的一个王，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王你看这么好，神可以保守他不要犯那个罪，但是神借着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神不要我们落在自欺的里面，自满的里面。所以神借着这件事情来炼净，像大卫呢就结出了圣洁跟公义的果子。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再提到大卫的时候，你看圣灵怎么做见证呢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按着神的旨意服侍的那一代的人就睡了， 圣经上没有提到大卫犯罪的事情了，因为在神的眼中他已经被管教了，可被对付了，所以在神永远的眼中呢，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今天神可以保守我们永不失脚在他面前，但从另外一方面呢，神可以保守我们不永远失脚。就我们可能失脚了，但我们不会永远失脚，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侍立在他的面前。所以今天神保守我们也好，神没有保守我们让我失败也好，但是神都有他的目的，为的是怎么样呢？要让我们在圣洁跟公义上有份，为的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我们为着他管教，我们要来感谢他。愿我们都能够像以赛亚书所说的，耶和华，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所以我们感谢主，神借着大卫的这一生，给我们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怎么在神的手中被制作。愿神也来制作我们，时候不多了，愿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不但拯救我们，你也保守我们。主，愿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的心都紧紧的来跟随你。你常常用你的右手来扶持我们。主啊，我们不认识自己，主你更认识我们，所以我们愿意能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主，你在我们身上做炼净的工作，好让我们真是越过向着你的心越单纯，越过越能够更爱你，越过越能够寻求你的心意，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保守我们能够脱离那一切外在的事物，单单的能够来跟随你，能够爱你。我们再次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这么恩待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